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五4月1号强烈驳斥北京方面针对台湾向乌克兰难民提供援助提出的批评，强调台湾民众的善心都是出自真心，并没有利用他人的灾难。无论台湾做了什么善事，中共都是不喜欢的，吴钊燮说。吴钊燮星期五在台北主持召开台湾赈济乌克兰难民国际记者会，宣布第三轮援助乌克兰难民的捐款金额为$500,000，分别捐赠给斯洛伐克、捷克、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各$100,000。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超过400,000难民越境进入邻国，台湾外交部3月2号通过赈灾基金会设立赈灾乌克兰捐款专户，在短短一个月内募集到9.3亿新台币，约合$3,200,000的善款。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进入了第六个礼拜，战火继续熊熊燃烧，乌军在度奋力逼退俄军方面似乎正在取得趋势。乌克兰和西方官员星期五4月1号说，乌军在首都基辅周围取得重大战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治顾问奥列克西亚雷斯托维奇说，俄军在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都在追击他们，将敌人驱离基辅。英国军事情报部门支持了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讲法。英国使馆武官空军少将米克斯米斯在一项声明中说，乌军继续在基辅以东和东北展开了成功但有限的反攻。斯米斯补充说，乌军收复了斯洛博达和卢卡什夫卡两个村庄，在切尔尼戈夫以南位于该市与基辅之间的一条主要补给线路上。他指出，基辅和切尔尼戈夫仍然不断遭到俄罗斯空袭和导弹袭击。生物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林海凡的律师说，美国司法部这个星期终止了针对林海凡的调查，目前还不清楚将林海凡教授暂停职务的耶鲁大学是否会恢复他的教职。林海凡教授代表律师帕斯特与谢尔律师事务所的主事律师阿伯拉罕·瑞恩星期五4月1号向美国之音证实，司法部的检察官星期三在打电话给他时告知了司法部终止调查的决定，但未有讲明原因。2022年3月30号，美国司法部的代表通知我，司法部已经停止针对林博士的调查，并已就此通知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瑞恩律师说，司法部之所以将他们的这个决定通知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因为这个调查最初源自国立卫生研究院2019年3月对林海凡教授以及其他耶鲁教职员在报告他们获得到外部支持的信息的准确和全面性提出质疑。耶鲁大学基于他所讲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的可靠信息，在今年1月进行了一项内部调查之后，将林海凡停职。据悉，至少从2020年7月起，林海凡就受到司法部的调查。美国司法部星期五4月1号宣布，在经过4个星期的审判之后，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四3月31号判定纽约州一名男子串谋为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成立。法庭文件显示，59岁的尼斯卡尤勒居民郑晓清从2008年到2018年夏天在通用电器发电设备与水处理集团工作，是一名专门从事密封技术的工程师。庭审证据表明，郑晓清伙同在中国的其他人串谋窃取通用电器有关蒸汽和燃气轮机技术的商业秘密，知道或者打算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一个或多个外国机构受益，包括总部位于中国的研究、开发并制造涡轮部件的公司。郑晓清串谋从他的雇主 那裡竊取商業秘密，並將這個訊息轉讓給他在中國的生意夥伴，好讓他們自己以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得到的支持的公司都能夠發財致富。中國知名財經傳媒財新網星期五4月1日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製造業在疫情和俄烏戰爭的影響之下進入了萎縮狀態，印證了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四發布的該行業景氣狀況報告的結論。財新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3月份錄得的數據為 48.1， 較2月份回落了2.3%，創出了2020年武漢封城以來的最低點，亦都是過去兩年來最大的跌幅。採購經理人指數以50為分界，高過50就表示該行業處於擴張狀態，低過50則講明該行業進入收縮的狀態。財新網公布的最新數據印證了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星期四公布的當月 PMI 數據。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製造業的 PMI 為 49.5， 較2月份下降了 0.7%。 英國經濟研究機構倫敦海投宏觀中國經濟分析師謝拿鄂認為，這兩項 PMI 的數字都低過50，就顯示製造業目前處於2016年2月份以來的最低水平，2020年新冠病毒爆發初期那段時間除外。中國商業和金融中心上海由於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持續飆升，分區封控措施星期五4月1日由浦東轉往浦西，但在預定解除長達4日封控的浦東地區，如果任何居民小區出現確診或者是無症狀感染者，對這些小區的封控措施將會隨之延續。上海從這個星期一開始實施分區封控措施，首先對浦東、浦南及其毗鄰地區實施為期4日的封控，同時在封控區內進行全員多輪核酸檢測，要求人不流動、足不出戶，確保不漏一戶、不落一人。封閉小區的大門從外面上鎖，而主副食等生活必需品供應一律送往固定交接地點。同樣的措施已經在星期五在浦西全面實施。上海常住人口高達2600万。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学生缺乏中国及中文教育，报告指政府需要有策略去改善。英国一间智库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指，英国学生缺乏中国和中文教育，对英国社会未来应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需要增加中学生的兴趣和支持。大学方面亦都要对捐款有更大的透明度，以防对学生及学者的政治压力。牛津大学学者指，各界都对中国更有认识，讨论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者则指，香港移民潮带来广东话教育的需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一份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指，英国过往25年来在大学学习中国研究的学生不升反降，拨款方面亦都有困难。而在中学层面，中国和中文方面的教育都不足够，不利培养新一代英国人对中国有所认识，去应对未来的需要。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指中国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在过去20年不断提升，但英国自1999年以来都没有做过一份评估，去研究英国高等教育界中国研究的状况。报告作者纳兹纳在发布会说，
Today's report argues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uild a strategy to grow its China capabilities.
英国政府需要有一份策略去发展应对中国的能力，并确保未来需要的相关资源。他解释，应对中国的能力指的是使用中文的能力，尤其是使用普通话和对中国的认识。这份报告访问了超过40名学者、政府和商界专家。报告说，在大学方面，1999年的时候，英国大学有300名学习中文的毕业生，但到了2015年，数目仍然一样。在2019年9月到2020年9月之间，英国大学的中国研究学系提供的单一荣誉学士学位，即是只是专注中国研究而不是同时研究其他科目，由13个学系减到9个，学生和职员的比例也都降低 40%。 作者建议需要有相关的活动去提升中学生对中国研究学位的需求。同时报告说英国政府需要确保会有足够拨款持续地资助相关的研究生，以免他们从学院中流失。报告亦都话英国大学研究中国的学者十分重要，但这个科目现时相较其他科目是比较政治化。学者和学生都会担心若然中国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会面对签证和研究方面的挑战，在确保学术自由方面有困难的地方。报告建议大学要有关于国际化和学术自由清晰的准则，而且需要对捐款有更大的透明度。报告又提到英国大学有29间孔子学院。作者认为孔子学院在大学的角色越来越受到注视，他们需要准备好和外界对话，公开他们的学生人数和水平，来显示他们对英国的普通话教学的价值。在中学教育方面，虽然普通话教学项目有所提升，在这一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达到5000万英镑，折合约6550万美元。英国剑桥预科课程在2023年之后不会再有普通话科目，而报告说英国高级程度考试普通话科目的设计是有问题的，相当不利母语不是普通话的考生。学校很少教授关于现代中国的课程，教师亦都时常觉得没有自信去教这个科目。作者建议在中学举行中国日活动，令学生感到有兴趣，或者在英国高级程度考试新增一科中国文明来吸引学生。
A useful parallel might be A-level classical civilization, which opened up classics university to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did not have the option.
一个好的参考是高级程度考试的古典文明科目，为数以千计没机会修读拉丁文和希列文的学生提供大学古典学的知识。牛津大学中国近代史和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说，他时常问人一个问题，他们最近看的 Netflix 节目是什么，很多人都可以答得出，但问到他们最近有没有看过中国电视节目，他们都不知道 YouTube 上面有大量免费的中国电视节目，而且是有英文字幕。
Knowing about what people go home in the evening at 7 o'clock in the evening and watch on television is actually just one of the indicators of having that comfort level.
知道一些人夜晚七点钟回家之后是看什么电视节目是其中一个指标，令到我们有一种能力去理解一个社会。他又说英国各界不论观点都会接触和中国相关的讨论，而这些讨论需要各界都对中国更有认识才会变得更有意义。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中国研究课程创办教授李大英说，英国的中国社群的主要语言是广东话，过去一年高达10万的香港移民潮也都加强了广东话的主导地位，而未来5年更加有可能有40万香港移民搬到英国。他亦提到学校和考试机构需要容许学生使用繁体中文字。
So I think there's also a need to think about language provision for these families and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 of school children.
我认为应该要有为这些家庭以及下一代学生这些香港华裔离散社群而设的语文课程。我认为他们希望学习广东话或者维持使用广东话做他们的主要语言是十分合理的想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法官与香港国籍，香港司法恐怕丧失国际的认可。自1997年以来，英国最高法院一直按照港英两地协议委派法官出任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3月30日，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突然辞任中院非常任法官，香港政府质疑英籍法官有关决定是基于英国国内的政治压力。有分析则相信两名司法界重量级人物不再参与香港终审法院的案件审理，与英国政府不再信任一国两制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和副院长何之义3月30日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两人在发布辞职声明中表示，英国法官过去参与审理香港中院的案件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自从香港前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这个立场越见增持。即使香港法院对法治的坚持在国际上仍然备受尊重， 但是两人同英国政府一致同意香港政权偏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观，难以继续留任。英国外相卓惠斯随即发声明，全力支持英国最高法院的决定。他说，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自由民主的破坏已经到了临界点，英国法官不能够继续留在中院，否则会将港府的打压行为合理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3月31日表示，海外法官在香港参与独立进行审判的案件是肯定香港独立司法制度。英国国会下议院同日辩论英国法官应否参与香港案件审讯，英国政府随后的表态令人怀疑这个是政治铺排。
非常任法官他们参与香港的司法工作，在来到香港参与审判一些案件，他们的是支持和肯定的是香港的司法制度和香港的司法机关，当然也包括香港的独立审判权。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接受我委任是支持行政机关或者支持我本人，所以这一连串的事件是很难令人不怀疑整件事是一个很政治铺排，亦都是很明显是有行政的机关或者是政客是想凌驾司法的机关或者是干涉一些法官的行为或者是决定。这个的现象我相信路人皆见。
林郑月娥表示，何之义是在港版国安法颁布后委任，他在港版国安法实行半年后仍然接受任命，去年年底亦曾经亲自到香港参与案件审判。他不认为两人辞任和港版国安法有直接关系，他重申香港有坚实基础维护司法独立，审判不受干涉。与此同时，香港大律师公会透露，早在两个星期前已经知道两名中院非常任法官辞任的消息，曾经去信英国游说。主席杜鉴坤表示，两名海外法官曾经提及他们的决定和英国政府的评估以及利益有关，相信两人辞任是出于政治压力，短期内会对香港构成冲击。杜鉴坤不认同港版国安法会冲击香港的司法制度，他说目前是国安法实施初期，公众不适宜太早下结论，认为港版国安法会带来坏影响。香港在主权移交初期缺少在最高法院审案经验的本地法官，考虑到海外法官更清楚普通法地区的判例参考，有助在裁决的时候给予国际化的观点，因此终审法院法官的组成必须包括一名非常任法官或者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1997年9月，香港中院时任首席法官李国能和英国时任大法官艾伟仪达成协议。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英国一直委派两名现任法官来港担任非常任法官。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到2020年五年间，中院处理的143宗案件入面，只有两宗没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大律师萧志文认为，两位英国法官和香港法院割席震动香港社会是可以理解的。
在回归之前，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作为普通法系的国家，其实英国是有相当悠长的历史的。他们的法官其实在整个普通法系，普通法的法系之下，其实都有一个颇高的地位。他们如果都有相同的担忧而选择离开香港的普通法的制度之下，是不是代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之下有一些价值或者个情况已经和以前不同，令他担忧而不再留在香港呢？这个可能是一个真的这样的情况都不定。
2021年8月，韦彦德和何之义在英国国内反对声中续任香港中院非常任法官。韦彦德当时说，他认为香港仍然维持司法独立， 司法系统的裁决仍然是基于法治。事隔不够一年，这一位英国司法界重量级人物改变初衷。大律师萧志文估计，韦彦德的决定和近期香港言论自由空间不断收紧有关。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网媒立场新闻的高层，是最突出的例子。
嗱，蘋果嘅情況大家都明白嘅，佢有啲嘢係有啲説話一路講咗出嚟，可能當權嗰啲或者係會唔中意或者唔同意嘅。但立場其實一路感覺似乎都係算比較中立嘅。而家佢唔係立場有啲問題，佢話立場嘅部分有一部分嘅人士，即係唔係啲編輯嗰啲，係一啲佢哋啲所謂啲骨幹成員，等等外邊嗰啲政治上面嘅明星嗰啲級數嘅，喺神咁早講一啲嘢，嗰啲係唔中意嘅嘢嘅啫。所以我覺得那個情況才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是否受影響呢？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的司法環境急劇惡化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香港在檢控政策那裡已經完全沒有公義了，已經因為律政司和警方的檢控制檢控方式就很高度選擇性和針對性的，已經是即可以要針對一個人的話，可以連你在示威活動放氣球都可以找條法例去搞你，我們可以這樣說。還有高度選擇性、高度針對性的檢控政策已經是法院裡面有一些指令法官審國安法，你都見到在法院裡面有很多，即是過去一兩年有很多判例，你見到那些法官真的相當之即是偏頗，還有原則在 apply 在不同人上面很不一致，同一個法官可能在不同人身上的判詞和那個標準可以完全是180度不同。過一年特區政府確實用了很多殖民地時代不知道挖出來的惡法去搞人的。
鍾劍華表示，香港終審法院的海外法官處境十分尷尬，原因是針對反對派人士的判決是基於終審法院的判詞，以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因觸犯藐視罪被判囚三星期為例，簽署判詞的就是韋彥德。目前香港終審法院仍然有10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包括6名英國退休法官、1名加拿大法官和3名澳大利亞法官。6名英籍法官當中，其中5人表態會繼續留任。他們發表聯合聲明說，已經仔細考慮英國政府和英國最高法院的聲明，認為在香港歷史上的關鍵時刻需要支持法院維護法治以及監察行政機關。他們認為繼續參與終審法院工作符合港人利益。3名澳大利亞籍法官接受有線電視查詢的時候表示，他們沒有計劃辭任，並且相信香港終審法院的法官正履行誓言維護司法獨立。至於加拿大法官亦都向當地媒體說會繼續擔任非常任法官。學者鍾劍華表示，近年香港司法制度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他不認為兩位英國法官辭任是直接受到來自英國政府的政治壓力，更有可能的是兩人珍惜羽毛，希望保住自己在法律界的名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英國政府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徹底失去信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接受明報採訪的時候估計，日後任命和外國政府有聯繫的知名法官可能會更困難。香港日後可以繼續物色退休法官，但是假如不能夠吸引最好的法官人選的話，就不應該為了任命而任命海外法官。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公開表示，主權移交1/4世紀以來，香港終審法院的運作已經在國際間得到認可，事件不會對中院造成影響。他建議日後不一定要委任英國法官，其他普通法國家譬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出色法官亦都可以考慮。大律師蕭志文表示，任命海外法官加入終審法院行列其中一個目的是增加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制的認同。他擔心往後港府任命海外法官會有傾向性，
崇尚基本自由人权的海外法官会被排除在名单以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月31日批评英国向两名辞任的英国法官施压，并借机诋毁港版国安法，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英方的攻击指责完全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汪文斌说英国的攻击指责完全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英方打着维护香港法治的旗号，悍然以政治手法干预和破坏香港司法，这个行径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是对法律制度的亵渎，充分暴露英方的伪善面目和双重标准。2020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草拟港版国安法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曾经主张禁止外籍法官参与审理涉及国安法的诉讼，以避免双重效忠，保障国家安全。但是最终港版国安法并未将外籍法官排除在外。学者钟建华表示，近年香港亲北京阵营人士和北京喉舌报纸多次公开贬低海外法官的重要性，但是徒劳无功。除了因为基本法对于海外法官的角色早已有明确规定，更重要的是这类法官对于维系香港司法独立的形象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俄乌战争破坏了国际框架和全球合作体系，亦都加剧了美中紧张，但是他反对将中国踢出国际体系，拒绝美中脱欧。李显龙说自己并不是北京耳语者，只是不好希望印太地区陷入热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3月26号至4月2号的期间在美国访问，是东盟国家领导人在拜登上台之后首次访问华盛顿。3月30号星期三，他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座谈会上边呼吁寻求预防印太热战以及是和平解决机制，并且为坚持全球化背书，反对将中国踢出国际体系。李显龙表示，大多数国家如何才能够团结合作，不陷入混乱、封闭经济或者是无政府状态呢？这个是新加坡最大的担忧，因为我们依靠全球化谋生，你是希望拜登以及习近平在最高层面进行接触，理性计算，保持关系，也就是说关系不要被现实恶化，但是你不知道双方的努力是否会奏效。拜登总统和李显龙在星期二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全文未有提及中国。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沃尔特·洛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来看，两人好似是并未有就中国进行强硬的对话。他在记者会上面提到一点中国，更多的是建设性的口吻，但是拜登政府的公共修辞通常会说要抵制中国，至少从描述方式上面，这次对中国采取的是怀柔的方式。在李显龙访问美国之前，一些中国媒体分析，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敏感时刻，李显龙访问华盛顿对中国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不过李显龙在美国的多次发言显示，新加坡对中国友好的官方口径并没有改变。之前有多家的投资银行预测，中国经济或将会面临着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下行压力，无法达到 5.5% 的官方目标。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资金外流。李显龙星期三坚持认为，中国会不断发展壮大，势头强大，而且是不可阻挡。问题是如何将中国融入国际系统，你可以试图阻挠，但是会隔离自己，并且会为这段关系埋下长期的隐患。或者你可以试着与中国合作，纳入国际系统，双赢互惠，希望之后会有建设性的进展。 李显龙仲提醒，一旦同中国脱欧，美国会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以及是很多美国企业的制造基地。这些的连接一旦断裂，美国亦都会受到伤害。李显龙在会上面是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辩白话，自己并不是北京的耳语者。新加坡是以华裔为主、多种族、多宗教的东南亚国家，拥有独立的国家利益亦是优先事项。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亦都是这样提醒他们。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在金融、服务业以及在外来投资上面是依赖美国，同时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是出口市场。李显龙试图作为美中调停者是可以理解，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背景当中很难有所突破。他说，李显龙是很希望走向国际化的领导人，但是碰到的实际情况和当初的预期不同，和他们给自己的定位的历史角色是有冲突。李显龙是希望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能够持续几耐就持续几耐，能够获益几耐就获益几耐。庄家永仲指出，新加坡是跟着利益跑，而不是纯粹的亲美亲中，向来是希望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但是乌克兰战争之后，美中分歧会越来越大，利益重叠会越来越变少，新加坡希望从中是得到亦都是会比较困难。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强调要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方式加强和地区盟友的关系，目前仍然是未有公布更多的细节。李显龙建议美国将该个计划制定得是越实质性的越好，如果缺乏自由贸易协定的市场准入元素，起码考虑加入数字经济合作或者是绿色经济的成分。李显龙表示，美国用印太经济框架作为该个地区的接触手段，立足于共赢，而不单只是建立在战略安全以及是潜在的敌意的基础之上，而且他是认为美国应该是考虑引导方向，防止擦枪走火。诺曼指出，新加坡对中国的官方口径虽然是友好，但是近年来他们防御措施并未有松懈，亦都是支持美国重返印太的重要伙伴。他说，新加坡在关键领域亦都是威胁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建立海军基地，允许美国船只停留，美新之间有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防战略框架协定，最大的不稳定力量是中国。他认为新加坡懂得是这一点，只是没有讲出来。诺曼表示，美国是没有说服任何人亦是中国进行经济切割，但是美新两国可以携手降低风险，在出口管控亦是制裁方面合作。诺曼指出，关于协助美国在印太的军事和经济存在，新加坡一直强烈倡导美国在印太持续的发挥作用。新加坡是非常之好的伙伴，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总是不会缺席。在国防军事领域，李显龙认为印太地区正在向非常之危险的方向发展，比如是民调显示多数的南韩人认为有必要发展核武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都在度呼吁拥核，台湾考虑延长义务兵役。他除了对乌克兰现状的反应之外，我们是还是应该是要思考亚太地区的冲突路径，以及是如何避免冲突，可以建立怎样的结构流程接触，以及是战略调整来防止威胁失败。他还表示，同欧洲不同，印太地区是没有北约机制以及明确的红线，有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战略模糊。大家是在路上希望在台湾保持现状，如果有任何的变化，一定不能够用武力或者是非和平的方式来发生。李显龙3月28号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时候，感谢美国支持新加坡核心训练分遣队在美国的训练，包括支持新加坡在2029年在关岛设立战斗机训练分遣队。美新两国在2019年更新了1990年的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认为，乌克兰战争之后，新加坡对台海危机的关切是有所上升，但是战略定位以及应对手段仍然是不明确。庄家永表示， 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可能会希望新加坡在后勤补给方面作出援助，新加坡的处境会是很尴尬。新加坡向来就是有些打如意算盘，希望不会有矛盾升温的问题存在，现时就好像并未有很清楚的实现考虑到下一步怎样走，对公民亦都没有交代的特别清楚，如果真的是有危机，可能会先瘫痪一阵子，是然后才会有明确的行动。拜登在过去的星期二宣布，将会在今春较后时间在华盛顿主办美国和东盟国家特别峰会。而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洛、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菲律宾外长洛钦、缅甸外长温纳茂伦将会在3月31号至4月3号分别对中国进行访问。传统基金会的洛曼认为，东盟峰会更多是象征性的，难以在维护印太安全方面发挥实质作用。他说象征性亦都是很重要，可以展示美国关心东南亚区域以及是东盟的集体，但是东盟很难真正在印太地区缓解冲突。这里可以讲说话会见边缘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一些支持国际法以及是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挑衅的声明，但是没有更多的作用。澳英美三边的伙伴关系以及是四方安全对话都是维持和平的必要组成部分。李显龙在回答提问时候承认，东盟的凝聚性是有待增强。他说，我们总会是谈到东盟的中心性，如果东盟能够具有凝聚力，有效地主持讨论，将各方聚集在一起，这样大家就能够各得其所，但是这个是取决于东盟，这十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局势及战略观点都各有不同，因此东盟是要凝聚共识，坚持主张是需要一个的过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所罗门群岛总理3月29号承认该国与中国的安全协议草案，并批评外界反应过度强烈。专家认为该协议必然引起地缘政治紧张，澳大利亚应该更加关注所罗门国家的需求，美国将会有更大动作应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3月29日首次承认在网上流传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安全协议草案，并批评外界对两国安全谈判的强烈反应，令到他感到好受侮辱。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一份安全协议草案在近期曝光，引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担忧。中国未来可能将会在索国兴建海军基地，将海军船舰部署至太平洋地区。印太军事专家、台湾国策院资深顾问陈文格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份协议草案是反映中国突破美国在地区对其围堵的计划。他指出，近年中美竞争白热化，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进行围堵，例如于2018年深化四方安全对话框的机制和功能，以巩固它的印太战略，以及去年9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成立第一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联盟 AUKUS 等的动作。美国自阿富汗撤军之后，将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印太地区，并巩固第一岛链防线，加强第二、三岛链守备，透过协助澳大利亚提升军事实力，将澳大利亚海军力量引入第一岛链的海域内，深化南中国海、台海的防卫。陈文革认为，中国在面对印太战略和 AUKUS 的双重战略围堵，当然想在南太平洋透过一带路倡议和海底电缆铺设的经济诱因，来到笼络区域内的诸国。
现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建成安全协议，这个将以指导龙门的大动作，除宣示反制美国的围堵与遏制，并宣扬达阵南太平洋成功，对美国而言，继阿富汗、乌克兰这个诸事呢已经有志难伸了，如今若在离美国本土咫尺之距的南太平洋又遭到中国的亲门踏户。
陈文革说， 目前中國同索羅門島建成安全協議以直堵龍門的大動作，除了宣示反制美國的圍堵和壓止，並宣揚成功扎陣南太平洋，對美國來說，繼阿富汗、烏克蘭諸事已經是有志難伸，如今假若在離美國本土咫尺之距的南太平洋又遭到中國的侵門踏戶，恐怕在國際聲望的面子上面和區域安全的理子上面都是相當難堪的。索國政府在3月25日證實它將其安全夥伴關係多元化，對此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3月26日表達嚴重關切，並強調將持續與索國溝通對話，並且在3月28日晚間同以及巴布亞新畿內亞斐濟政府舉行了危機會談。新西蘭總理阿爾登3月28日表示，他們將會將這樣的舉動視為潛在的區域軍事化，對於南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幾乎並沒有必要存在。台灣國策院資深顧問陳文甲指出，該協議將會賦予索國請求中國保護他的政府的權力，亦都為中國提供一個位於美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行動基地，可以用來阻斷南太平洋的航運。
中國與所羅門群島一旦建立安全夥伴關係，就意味着中國既在建成一帶一路的經濟之盾之後，然后如今呢更堂而皇之的以安保为名部署。
陈文甲说，中国同索罗门群岛一旦建立安全伙伴关系，意味着中国继在建成一带一路的经济之盾之后，如今更堂而皇之以安保为名部署南水海军之矛，亦都就是中国凭借优势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企图突破东中国海、台海到南中国海的第一岛链，黑正是朝向南太平洋的第二岛链及第三岛链挺进。陈文甲认为，此举引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紧张和不满是必然的，而美国在2月才宣布在索国设立大使馆，以压止中索两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就马上迎来这份安全协议草案，一定引起他的地缘政治的危机感。索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指出，索國無意涉足任何地緣政治權力的鬥爭，亦都無意要求中方在索國建立軍事基地。他提到就安全協議的爭議，他曾經與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通過短信交流，3月29日早上亦都寫了一封信給對方。前索羅門群島區域援助團特別協調官澳大利亞蒙納許大學教授尼古拉斯考帕認為，現時要論及這份安全協議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還是為時過早，在推測對澳大利亞、美國及印大地區的影響之前，需要先去了解這份協議草案在現實局勢之中的含義。
It sends a signal about things, but it's not a treaty which provides China with rights to go there whenever it wishes.
考帕對美國之音話，索國同中國係討論安全協議，唔係條約。其實如果索國想要向中國尋求安全協議，亦都未必需要協議，所以協議草案本身並非重點。這些是標誌著一位與澳大利亞有敵對歷史的太平洋島國領導人的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澳大利亞及印太地區的盟友要保持警惕，但不必太過震驚，需要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但不需要急於上升到安全危機的層面。考帕又表示，澳大利亞與他的太平洋島國友邦向來有著涉及多層面的牢固合作的關係，這種長久建立起來的信任是不容易被破壞的。考帕說，澳大利亞一直向索國提供它的必須的安全協助，以及在重點漁業區域的巡邏。2021年索國首都發生暴亂的時候，澳大利亞緊急派駐部隊鎮暴，還有50名警察要在索國留到2023年。除此之外，澳大利亞還是為索國的各行各業提供各種的協助。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年3月4日宣誓就职， 国会大厦举行盛典，参众两院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同即将离任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全体出席。阿当斯发表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国家团结。阿当斯说，宪法和美国的民主代表制度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成功的。如今美国自由强盛，从大西洋横跨北美大地，直到太平洋。阿当斯说，过去十年政党分歧出现缓和，所以大家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阿当斯在讲话结束前表示，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多数选票，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更需要所有人的帮助。讲话结束之后，阿当斯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的第六位总统。部校国家对于约翰·昆西·阿当斯来讲是与生俱来，他的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阿当斯，母亲阿比盖尔被他接受最好的教育。约翰·昆西·阿当斯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担任总统是其中最短的一段。阿当斯政治生涯的头25年被委派过很多职务，包括美国驻荷兰、德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大使，并协助谈判结束英美1812年战争。随后阿当斯做过8年国务卿。阿当斯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又做了17年国会众议员，1848年去世。阿当斯担任国务卿期间有两大重要成就。第一，提出门罗主义。根据这个政策，当时的詹姆斯·门罗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能够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任何以此为目的的行动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阿当斯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同西班牙达成的跨州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承认美国对佛罗里达的控制权，西班牙还接受了美国西部的边界线，从墨西哥湾到洛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大致就是今日美国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界。约翰·昆西·阿当斯不在乎党派之争，他曾经试图启用自己的政敌，给内阁成员代表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但是他的政敌拒绝加入阿当斯的政府。虽然阿当斯的内阁里面包括南方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南方的支持。阿当斯政府里面的其他人不肯放弃来之不易的政治特权，其中一位就是阿当斯的副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希望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试图影响阿当斯对内阁要员的任命，但是阿当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后维吉尼亚前州长詹姆斯·巴伯出任战争部长，宾夕凡尼亚州的理查德·拉什出任财政部长，马里兰州的威廉·沃特出任司法部长。阿当斯觉得他选择的这些人代表了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阿当斯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对联邦政府的认识。他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人民生活。要完成这个使命，阿当斯提出一项修建道路和桥梁的计划。他还建议兴建一所全国大学和一个全国科技中心。阿当斯说，国会的任务不单止局限于立法改善经济状况，还应该立法推动艺术和科技的发展。美国西部和南方很多人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政府这么大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些权力属于各州，各州的国会代表因此驳回阿当斯的提案。约翰·昆西·阿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阿当斯的政敌在1826年的选举中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些人自称民主党人，他们支持安德鲁·杰克逊参加1828年的总统大选。 当斯执政期间的一项重要立法涉及进口关税。美国西部的一些州主张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关税，保护他们自己的产业。但是南方各州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南方不生产需要保护的工业产品。他们认为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使政府批准进口关税。民主党人需要西部和南方的支持，才能够使安德鲁·杰克逊当选。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提出一项对西部有利的议案，即使这项议案肯定不会通过，民主党人觉得这样西部和南方都会高兴，因为西部人觉得民主党人是在这里帮自己讲说话，而南方人则知道进口关税不会变为现实。令民主党人感到惊讶的是，很多东北部地区的国会议员加入西部的阵营投票支持议案，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使保护性贸易关税的想法继续存在，即使贸易关税会对东北部工业造成伤害。这项议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得到通过，最后的决定落在总统亚当斯的身上，这个使亚当斯左右为难，不知道他应该批准还是应该否决。如果他在议案上签字，就意味着他相信保护性贸易关税符合宪法，这样就会增加南方人对他的抵制。如果否决，他就会失去西部和南方的支持。亚当斯最后还是在议案上签字，但是他明确表示国会是这个法案的始作俑者。国会里面的民主党人还通过其他手段削弱亚当斯总统的支持率，比如说他们指责亚当斯滥用政府资金，他们试图证明亚当斯和他的父亲前总统老亚当斯都曾经利用工作之便中饱私囊。其他人则指责亚当斯比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要职，这个指控纯属捏造。亚当斯的政府高层都建议亚当斯委任自己的亲信，但是遭到亚当斯的拒绝。他觉得只要政府雇员没有做错事，就应该继续留任。四年总统任期里面，亚当斯只是解除过12个人的职务，这些人不是疏忽职守就是犯有重罪。亚当斯还委任过不少在政治上并不支持自己的人，他认为根据政治原因任命官员是错误的。很多帮助亚当斯当选的支持者不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他们对亚当斯的支持亦因此逐渐冷却。亚当斯领导的共和党和杰克逊领导的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在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双方都有自己的报纸，每日全国日报支持亚当斯政府，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起初支持政府的每日全国日报呼吁大家放弃个人恩怨，促进国家团结，但是后来改变政策，被迫要为共和党内的政治错误进行辩护。每日全国日报需要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因此发行了在大选期间用来攻击安德鲁·杰克逊的一本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力数杰克逊的种种罪状，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是说杰克逊霸占了人家的老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准备同李华一起出去食饭，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At my wit's end 以及 Give somebody a piece of your mind。
Larry， 快啲啦，我哋约好嘅时间系七点半。现在已经7:03了，如果再不行肯定迟到了。
I know, but I can't find my wallet. I forgot that I have to feed my neighbor's dog tonight.
你今天有什么不妥啊？银包找不到，又不记得帮邻居喂狗，这搞法以后鞋带都要人同你绑啊。
No, I just had a really busy and stressful day today. I'm telling you, I'm really at my wit's end.
The end of what? 我知道你今天很忙，但是都不至于语无伦次的。
I said I'm at my wit's end. When you're at your wit's end, it means that you are completely overwhelmed with problems or you're experiencing a lot of stress.
Oh, 我知啦。At my wit's end, 意思就是因为压力大，太多嘢做，搞到乱晒阵脚。Larry, 唔好急，深呼吸。再嚟一次。你头先话要帮邻居喂狗，佢又出差。
Tonight, she's going to the hospital to visit her sick father. On top of that, she just lost her job, and her boyfriend broke up with her. She's really at her wit's end, so I'm trying to help out.
吓，真系咁可怜啊！爸爸有病入医院，唔好讲啦。同时又被老板炒鱿鱼，仲同男朋友分手。唔怪之得佢会 at her wit's end。同佢比，你呢啲困难简直系小巫见大巫啊！
It's not just that I'm missing my wallet. I'm also at my wit's end at work. My boss has given me 5 new projects to do next week, and I haven't even finished the old ones yet.
吓，老板俾你5新项目，唔怪得你会揦埋块面。我都系噶，每次周末去睇爸爸妈妈，佢哋都唔停咁吩咐我着啲咩衫啦，点样待人接物，快啲换个更好嘅男朋友。一日落嚟 ，I feel like I'm at my wit's end.
Wait.What is that last thing that they told you?
都唔系啲咩紧要嘢嚟嘅。话俾你听个秘诀咧，每次我好多嘢做，就会列张单，将所有要做嘅事都写低。
That's a good idea, but I have a better one. Since I can't find my wallet, I'll just let you pay for dinner, and we can just bring back some leftovers to feed to my neighbor's dog. Okay?
亦即系话，如果我出钱将你同邻居屋企嘅狗喂饱。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You won't be at your wit's end anymore 听起来好不抵、哦、唉不过算了请就请我就来我死了为什么等了这么久都不上菜的我们叫了整个钟头了就来我死了
Me too If it doesn't come soon I'm going to find the manager and give him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what? 向经理投诉我支持，俾佢啲嘢就唔使啦。
Actually, when you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your mind, it means that you tell them how angry you are at them.
哦，你系话俾餐馆经理 a piece of your mind， 意思就系要佢知道我哋对佢嘅服务有几咁唔满意。
Exactly. And if after this long wait the food is really bad, I just might go back into the kitchen and give the cook a piece of my mind too.
哇 ，Larry， 睇嚟你真系要好好休息。嚟嚟嚟，深呼吸。
You're right, Li Hua. I would love to go on vacation, but my boss just gave me a lot of work to do. Remember? I'd like to give her a piece of my mind, but I don't want to get fired.
你千祈唔好向老板发火啊！万一佢炒你鱿鱼 ，you would really be at your wit's end.
Well, at least then I could take a vacation.
啲菜点解仲未嚟噶？都是因为你说喜欢在这间餐馆的儿童菜单上面画画我们才会来这里。好在我现在心情还挺好如果不是 I may give you a piece of my mind.
Li Hua, I would rather wrestle a tiger than face your anger.
Hey, 你说我还恶过只老虎
Look, the waiter's coming over with our food.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at my wit's end, 意思就是指束手无策。而另一个就是 give somebody a piece of your mind 意思就是指直言不讳地去指责其他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